萨空经纪元。空经有两部，第一小空经，二大空经。在此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大空经。一时佛陀住在释迦国迦毗罗卫城里的尼系陀园，在此著书解释，该国名为释迦是因为它是诸释迦王子的住处。该国的首都是迦毗罗卫城，而我们的菩萨即是生于该城。该城名为迦毗罗卫，意为迦毗罗之地，是因为它曾经是贤者迦毗罗的住处，也是他前往托钵为僧的村庄。当佛陀前往他亲族在迦毗罗卫城里的聚会时，也为名为尼系陀的释迦王子在其陵院里建了一座金舍，然后把它布施给佛陀以身传。当时是佛陀开悟后第一次回到祖国，在该地静居七天之后，佛陀又回去王舍城。但过后佛陀也偶尔会回去拜访迦毗罗卫城。在开示大空经的时候，佛陀就是住在尼系陀园。经中又提到，与清晨时佛自身穿好袈裟，拿了钵以外衣进迦毗罗卫城托钵，从迦毗罗卫城托钵回来，用晚餐之后，佛陀即前往释迦王子黑庵的金舍度过白天。黑庵的金舍是建于尼系陀园里的一处，它有一道围墙，一道大门，名为修行等的建筑物，殿堂、食堂等等。当时释迦王子黑庵的金舍备有许多休息处，有许多床单、椅子、床垫、枕头、草席、皮席及供铺地用的草单、叶单与稻草单。排门道床连着床，稻草单连着稻草单，就好像已组成社群的比丘的住所。当佛陀看到这情形时，他想在世界王子黑暗的金色里备有许多休息处，是否有许多比丘住在这里。在此著书解释，事实上佛陀并没有疑问，因为他在菩提树下开悟时已完全根除了自己的烦恼。该问题只是一个作为修饰用的问题，是否即使也只作为修饰用，还有疑心的人是不可能达到究竟觉悟的。所以这只是一个作为修饰的问题，因为诸佛能以其智获知一切他们想知道的事。由此看来，在这之前佛陀似乎不曾看过有十或十二位比丘同住于一处。他继而想到，在这生死轮回里，社群生活已发展到极点，有如水气成河，地畜生、恶鬼、阿修罗、人间、天界及梵天的众生都养成了社群的生活，十斤一万牛损的地域挤满了众生，就如装满了肥皂粉的一只管子，在受到五种束缚折磨的地狱，其众生不计其数。在该地，他们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他的一只手，又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另一只手，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一只脚，又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另一只脚，再一只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他的肚子。这以贫苦、波界、皮苦、肉的地狱等也是如此。他们是如此地受尽社群生活的热闹，在畜生界里 一座白蚁丘里的白蚁是不计其数的，一个蚂蚁窝里的蚂蚁也是不计其数的，在畜生界里的社群生活也是如此热闹。有些鬼曾持定四分之一或半有损，其中也挤满了鬼，在恶鬼界的社群生活也是如此热闹。持定一万有损的阿修罗界就如一个耳环洞，因为他们都挤在一个窄小之地，在阿修罗界里的社群生活也是如此热闹。在人间，住在奢尾城的大族有570万人，住在王舍城内的有1800万人，在某些人间的社群生活也是如此热闹。在天界，从地神起至凡天界也有社群生活，每位有大福报的天人至少有250万个舞蹈仙女，有些甚至多至900万，也有10000梵天神共居于一处的情况。佛陀继而讲道：我以四阿僧子以10万大劫的时间圆满诸波罗蜜的目的，就是为了脱离社群而居。一旦诸比丘组成社群，乐以社群，他们就会违背此目的而行。当时观心正法的佛陀在讲道：如果有可能制定一条戒，以便两个比丘不得住在一起，我将会如此做，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应当开示名为大空之经以训练弟子们。此经既有如所制定的戒条，也有如一念自已成门的大境。以后就像刹帝利贵族等在该经中看到自己的污点时，就会清除它，而不再有污点残留。在我入般涅槃之后这5000年里，累进积的弟子将会因领听此经而远离社群，进而断除一切生死轮回之苦。后来有如实践佛陀之愿一般，因领听此经而远离社群，进而断除一切生死轮回之苦，深入般涅槃的弟子果真不计其数。有一次是在西南的佛利加毕第四的阿毗达摩论学者无畏长老，在住比安居的时候，与一些比丘一同诵这部经。诵完后他说道：佛陀指示我们如此作为，而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什么呢？后来由于实践远离社群及乐以静息的教诲，他们都在该语句之内证得了阿罗汉果，所以此经被称为解散社群者。经中又提到，当时在释迦族迦达的精舍里，阿难尊者与许多比丘正在忙着做袈裟。此精舍和黑安精舍一样，也是现在尼毗陀园里的一处，人们供养阿难尊者做袈裟的布料，所以他既在该处与一些比丘一同做袈裟。在傍晚时，佛陀出定之后即前往释迦族的迦达精舍。到了该地，他即坐在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座位，问阿难尊者道：阿难，在释迦王子黑安的精舍里备有许多休息处，是否有许多比丘住在该处？阿难尊者即答道：世尊，在释迦王子黑安的精舍里备有许多休息处，有许多比丘住在该处，现在是我们从事袈裟的时候，世尊。对于这点著书解释：在清晨朝去做真正的工作时，比丘们既前去忙碌，而没有将休息处整理好，心想缝完后我们再整理休息处。当时阿难尊者也许这么想，想必是世尊看到的那些比丘的休息处没有整理好，所以才会不欢喜。 而想要给予严厉的责备。我应当帮那些比丘说话，这是为何他那般说。但他在此说，现在是我们做袈裟的时候，世尊，这原意是，世尊，这些比丘如此住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乐意忙碌，而是为了缝制袈裟。大空之修习，当时佛陀即开示大空之修习如下。阿难，比丘不会因为乐于群体，乐于社群，喜乐于社群，欢喜社群而照耀世间。诚然，阿难，若说乐于群体，喜乐于群体，把自己投注于乐于群体，乐于社群，喜乐于社群，欢喜社群的比丘，能够如意而毫无困难地获得出离之乐，离情隐居之乐，极静之乐，菩提之乐，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若比丘独居，远离社群，则他能如意而毫无困难地获得出离之乐，离情隐居之乐，极静之乐，菩提之乐，这些是可意料之事。对于上述的话，著书如此解释：比丘不能照耀，这意思是，无论是否在忙碌的时刻，无论是否在缝制袈裟的时刻，类群体的比丘都不能获得优越的成就，别支持不应支持之事。在此，群体是自己人的聚会，社群是各种不同人的聚会，所以无论是类群体或社群，真正类社群的比丘既受到社群之劫所缚，而不能获得优越的成就。但是若比丘用完餐后打扫日间居处，洗好脚，然后修习基础禅，类独处，他既能以佛陀的教化里照耀世间。出离之乐，出离之乐是以舍弃贪欲及欲乐之乐，离情隐居之乐是远离贪欲及欲乐之乐，极静之乐是灭除贪嗔痴等之乐，菩提之乐是缘起涅槃为目标的圣道所导致的觉悟之乐。当比丘知见涅槃时，乐即其心中升起，该乐名为菩提之乐。当比丘独居远离社群时，他能够如意而毫无困难地获得出离之乐，离群隐居之乐，极静之乐，菩提之乐，这些是可意料之事。社群之过患，当时佛陀继续开示大空之修习。诚然，阿难，若说乐于群体，喜乐于群体，把自己投入于乐于群体，乐于社群，喜乐于社群，欢喜社群的比丘，能够安住于暂时性及可喜的色界及无色界心解脱，或安住于永恒及不可动摇的出世间心解脱，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若比丘独居远离社群，他能够安住于暂时性及可喜的色界及无色界心解脱，或安住于永恒及不可动摇的出世间心解脱，这是可意料之事。在此世书解释，暂时是指在任何时刻进入安止性，便能暂时脱离烦恼。心解脱是指色界与无色界心解脱，即色禅与无色禅。在无碍解道中提到，是色禅与是无色定是暂时性解脱。为何当比丘入以禅那时，无论是色禅或无色禅，其烦恼皆只能在安住于禅那时暂停。当他从禅那出定后，烦恼还是能因其对各种目标的不如意作意而升起。在禅那里， 他只觉知禅那的目标，例如地天。若他能够稳定地专注在该目标，由于他那既深且强而有力的禅知对抗烦恼，诸烦恼既没有机会升起，这些就是暂时性解脱。所以永恒已不可动摇的心解脱，这并不是暂时性解脱烦恼，而是永恒的初世间心解脱。经中提到，四圣道与四沙门果是永恒的解脱，不可动摇。什么是不可动摇？不可动摇是指不会受到烦恼动摇或影响。是指所说的是什么类群体及受到社群之节束缚的比丘，不能证得世间或出世间的特别素质。远离社群及乐于独处的比丘，则能证得。例如慧观菩萨的例子，在出家后的首七年里，当他还是受到八万四千出家人围绕坐时，他无法证得独特的一切知识，但在远离社群及乐于独处之下，他得以在七天之内攀上菩提之高峰，证得了独特的一切知识。我们的菩萨也是如此，在出家后的首六年里，他与五沙门一起游方，而无法证得独特的一切知识。但在他门离他远去之后，通过类独处之下，他得以攀上菩提之高峰，证得了独特的一切知识。随后佛陀继续开示，阿难，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种愿的设法不会导致贪恋与贪乐与他的人感到愁悲苦忧恼。该段话的含义是在指出类群体者无法成就特别的素质之后，佛陀说，阿难，我没有看到等等，以便指出其错何在。在此称为色的身体是由许多微小粒子或色气组成的，若比丘有系统地辨识他们，他就会看到他们里面的究竟色法。他们生灭得非常灭速，一旦身体就是个灭性，所以他们是无常的。若人不能以智照见这本质，他就会因贪欲而起乐于色。如果他这么作为，他就会因色变异而感到愁悲苦忧恼。所以佛陀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变异的色法不会导致贪恋与贪乐与他的人感到愁悲苦忧恼。如是由于舍利佛与目犍连加入僧团成为佛弟子思想建议，所以他们以前的师父三家也既感到愁悲苦忧恼。再加即是乌巴里与佛陀讨论佛法之后成为佛陀的弟子，这项建议也一样令他以前的师父那他子感到悲痛。当时的那他子是弥前达教的创始人，乌巴里则是他的大弟子。有一天乌巴里去问佛陀许多问题，佛陀很清晰地起立回答，令他感到很满意。而该段问答记名为乌巴里经。乌巴里在听完该经之后，即证得了出果须陀洹，成为佛陀的弟子。这是著书的解释。佛陀所发现的安住过后，佛陀继续讲解大空之修习。然而阿难，以此有如来所发现的安住，通过不作意一切相而进入即安住于内空，若如来如此安住时，诸比丘或比丘尼、众男居士或女居士、诸王或大臣、众外道或他们的弟子们前来见他，那么以倾向离群隐居独处乐以出离及以完全断除诸漏根基的心， 他肯定只会以倾向遣散他们的心给予开示，其寓意何在？若刚出家的无事比丘说，世尊像把牛放到田野般，把我们带离社群，训诫我们离群隐居，然而他自己的四周却有众王与大臣等围绕着，为了避免造成这种评论的机会，佛陀在开示时先这么说，以显示即使佛陀是坐在一个遍满世界的社群当中，他依旧只是单独一人。再者，佛陀在相应部蕴品花经里说，诸比丘，犹如一朵青莲花或白莲花生于水中，成长于水中，而后生出水面，不受水所沾染。如是，诸比丘，如来亦生于世间，成长于世间，而后超越世间，不受世间所沾染的安住。空，什么是一切相？名色称为相或形。当佛陀进入阿罗汉果性时，所升起的阿罗汉果心缘起无名无色的涅槃为目标，其中毫无名色之相，如颜色等等。此安住是由如来所发现，他通过不作意一切相而安住于空。首先以自身的特质果定称为空，但作为其目标的涅槃也称为空，因为它毫无贪嗔痴。另者也可依据入道的方式来解释，因为观智也被称为空无相与无应。在此，如果比丘在观照诸行法为无常时，导致圣道从无常当中出体而趋向涅槃，其导致圣道出体的观智即称为无相。如果他在观照诸行法由于不断受到生灭逼迫而苦的一面时，导致圣道从苦中出起，其导致圣道出起的观智即称为无愿。如果他在观照诸行法为无我时，导致圣道从无我当中出起，其导致圣道出起的观智即称为空。在此，道由以无相观智而称为无相，而无相道之果也称为无相，所以无愿与空也是如此。当佛陀向听众开示佛法时，其心是倾向于离群隐居及倾向于涅槃的，他肯定只会以心倾向遣散他们地给予开示。所以佛陀时常会说，你们可以走了。在什么时候世尊会如此说呢？是在用完餐之后活动的时刻，或在初夜活动的时刻。用完餐后，世尊在香舍里如狮子般地躺坐休息片刻，起身后即坐坐入果定。当时僧团为了听闻佛法而前来聚会，了知适当时刻的世尊即从香舍出来，坐在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开示佛法。有如计算主要游的时间一般，他绝不会超出时间，即倾向集群之心遣散僧团。在初夜的时候，他也如此遣散僧团，说道：夜已深，这是你们做适当之事的时刻。因为自从证悟以来，由于佛陀的一门转向心倾向于涅槃，所以即使是他的眼、耳、鼻、舌、身、双五识也都倾向于涅槃。由于佛陀对诸行法的透彻了解，即使所见的微妙目标也只显现其厌恶的一面，对其他目标则厌恶性更加强烈。由于涅槃即为宁静殊胜，所以其心只倾向于涅槃。就如受到口渴困扰的人只倾向于有凉水之处，其想空之道 安住于空是宁静独胜的，这是为何佛陀说，所以阿难，若比丘立愿，因我进入即安住于内空，他是因向内稳固其心，令之宁静专一及专注。这段话的意义如何？若比丘想要缘起涅槃为目标而进入空，也就是空果性，首先他应当稳固其心，专注于常那，如安般四相、谛天四相等等。在经中佛陀继而言道，阿难，他又应如何向内稳固其心，令之宁静专一及专注？在此阿难，远离欲乐及远离不善法的比丘，进入以安住于初禅、第二禅、第三禅，安住于拥有不苦不乐受及由于舍而念清净的第四禅，这是比丘如何向内稳固其心，令之宁静专一及专注。基础禅，在此佛陀教四摄禅作为观智的基础。巴利系佛教传统认同两种不同的修观行道，其中之一是止行道，此行道涉及先修习止禅，直到静行定或安止定的阶段，以作为修观的基础。采取这种行道的止行者，先修至证得静行定或摄禅或无摄禅，然后再从识别入禅时升起的明摄法开始修观，过后再识别欲界的明摄法，如眼门心入过程等等，之后他再遵循后门的因缘，这就是缘起的实修方法，然后他在观照此明摄及脱门之因三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对于这类禅修者，他之前所证得的静行定或安止定是心清净，即七清净中的第二相清净。另一种行道称为纯观行道，这种行道不以止禅作为修观的基础，反之在清净其界之后，禅修者有系统地修习世界分别观，当能够看到名为色聚的微小粒子时，他必须辨别脱门。如果他能够辨识色聚里的四大，而又能专注于该四大，当时他定立的隐喻四谛称为静行定，但并不是真正的静行定。真的静行定是接近禅那之定，与世界分别观，无论禅修者如何精进，他都不能证得禅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距离的四大之特相非常的深奥，一旦升起，他们即灭尽。这些不断变异的四大是专精自心的目标，当时观照力增强及更为准确时，其心就会自然地专注于色聚中不断变异的四大界之流，而其定力则与静行定相等。心对四大的特相的刹那是刹那间的专注力，名为止刹那定。由于其稳定的程度与静行定相等，所以它被称为纯观行者的心清净。这种禅修者又名为干观行者，因为他没有受到禅那的滋润，即修习观禅。